等于说我们已经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机会去过华山，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如此啊。那我就在想说，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啊，那其实我心里面会常常有一种想法，觉得说我总是有机会的，这么近嘛，我是陕西人，然后我父母亲又住在那个附近，我总会有机会可以去登华山。那其实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设想，我们认为说我们始终有机会可以做什么事情，始终有机会可以完成我们的某项理想或者某一个心愿，但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最后就没有任何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会想到未来的事情啊，比如说包括未来的死亡的事情。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的日子是过不完的，好像我们家两个孩子常常说我们好像时间特别多啊，我们就是好像用不完的，常常会觉得很 boring 啊，这个我这个没事情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长大到现在，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就觉得说好像时间是用不完的。我们似乎总有机会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当然，当我们年长啊，可能长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年长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你回顾一生，你有时候会有一些体会，你会发现说，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的机会在这个地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奇怪，人就是没有办法醒悟，他就会始终觉得说我好像还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我还有机会去完成我的心愿啊。那路加福音刚才大家前面读的这段经文是在13章哦，我引用的经文是在6到9节。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路加福音13章啊。其实路加福音整个的这个耶稣的这13章6到9节的比喻呢，它是在路加福音的更大的一个背景之下的啊。可能大家今天没有时间再仔细去读，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就很快的去把它做一个概述，就是其实耶稣从路加福音第12章就已经开始谈到了就是一些关于警醒的一些信息啊，他呼吁当时的那些听他信息的这些人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抓住机会。那到了13章这里更是如此啊，第3章的1到6节如果大家很快读一遍的话，他更是开始讲到了一个审判的信息啊。那13章1到6节他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有人跑来跟耶稣讲，他说哎，你看这个最近我们这边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啊。当然圣经的经文他用很简短的这个描述去描述那件事情，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并不完全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一些加利利人好像啊，这里讲说，他说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啊。他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完全去还原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啊，那的确是发生了一些惨剧。这个惨剧呢，有一种可能性，今天很多学者认为说那个惨剧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群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因为某种原因，他们被在那里被比拉多杀了。我们知道比拉多是当时的那个由罗马所派来的那个在犹太地的巡抚啊的总督啊，他把这些人给杀了，然后以至于说啊，好像这个在犹太人的眼目中间，这简直是令他们很震惊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犹太人跟我们今天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是很相像的啊。我们都会喜欢去谈论一些时政当下发生的令人轰动的事情，一些惨案，一些好像特别让人惊奇很震惊的事情。可是当耶稣听到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了呢？耶稣说，你们不要觉得那一些加利利人就更有罪啊，他们就更应该得到这么一个结局，因为他们可能是认为那个结局太惨了，在上帝的圣殿里面，然后被外邦的这样一个巡抚给杀掉了，他们觉得这简直是一个人间的惨剧。可是耶稣说，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好像是因为他们更有罪，他们才会有这样一个结局。 然后耶稣还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也听说过这个耶路撒冷发生了另外一个惨剧，西罗亚楼啊，西罗亚楼倒塌了，然后有一些人被压死了啊，一个是人看上去是人祸，一个看上去是天灾。但是耶稣并没有否认这一切其实背后都有上帝的手，他告诉你说你们不要觉得这些惨剧发生在这些加利利人身上，或者发生在这些耶路撒冷人的身上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更有罪。你们很热心的去讨论说这个背后到底是谁更有罪，是不是因为他罪大到一个地步上帝就要去惩罚他，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热心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方面的讨论上，讨论说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的惩罚的那个底线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花时间去讨论神学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谈论很多很多很多。可是耶稣却说什么呢？你们不要去过多的去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你们更应该关心你们自己，当你们不悔改的时候，你们也要如此灭亡。这好像就是对听众来讲可能是格格不入的，耶稣我们期待你给我一些指导，这到底怎么去解释这些惨剧啊，人间的惨剧啊，无论是人祸也好，无论是天灾也好，我们没有解释，你能给我一些解释吗？耶稣只给了一个答案，说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像他们一样灭亡。我想耶稣肯定不是讲到肉身的消亡，每个人都知道说自己的肉身有一天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一定会死亡。耶稣讲的是一个灵魂的永久的失丧。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在第六节这里耶稣说他又举了一个比喻，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就举了一个比喻，他告诉当时的这些人，你们来听这个比喻，这是个什么比喻呢？他说有一个人是在葡萄园里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啊，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会进入细节说为什么这个葡萄园里面种无花果树，但是这不是重点。我以前跟弟兄姐妹一直分享，就是说任何一个圣经的比喻它都有一个中心的信息，我们要抓住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可能不在那个细节，为什么葡萄园里面结了无花果树。我刚刚跟大家也引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它就是用葡萄园直接做比喻，可是这里它告诉你说你就是种了一棵无花果树。那按照当时很多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种无花果树的经验啊，一棵新的无花果树种下去到第三年是肯定会结实的，就是到第三年一定会长出果子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主人呢，就是可能他有人帮他管理这个那个葡萄园，这位管园子的人帮他种了三年，我相信这个管园子的人，我们也不去讨论那些细节说这个管园子的人是不是没有好好浇水没有施肥，我们都不去讨论这些细节。这个背景其实是暗含着所有的一切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可是这一棵无花果树这到第三年它就是不结果子。主人说我就干脆把它砍了好。那这个时候呢，管园的人说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再给他一年机会，我这一年我还是好好的给他掘土，好好的给他施肥，好好的种它，看看明年怎么样，但是到明年如果还不结果，我一定会把它砍。弟兄姐妹要了解，就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跟前面连在一起，他告诉你说今天他所有在这里呼吁你们悔改，都是仍然上帝仍然在给你们机会，可是如果你们不愿意悔改，有一天上帝这个审判就直接会临到你们，你们不会再有机会。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约翰福音在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里面所讲的，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常常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读得很顺，我们认识神。那认识神包括什么呢？你需要去认识上帝的性情，认识上帝做事的法则。那我今天就告诉弟兄姐妹，上帝做事的法则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会给你恩典，神会给你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不是永远在那里。当你一直在你的罪里面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你一直在这个方向往前走的时候，有一天上帝不会再给你机会。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性情或者上帝一个法则，不是说只有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看整卷圣经都反映了上帝的这样一个法则。我们可以去讨论这个挪亚洪水， 我们可以讨论那个索多玛、厄莫拉为什么上帝从天上降火，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很多种原因，说因为人的罪怎么样，但是其中背后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不再给他们机会。创世纪，如果大家有机会很快可以翻一下，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上帝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他说这些人的尽头已经来到了。上帝有没有给挪亚洪水时代的人机会呢？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他是给他们机会。他说他们的年日还可以到120年，有人把那些经文解释成说人的寿数可以活120岁，但显然不对，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都是活700-800岁、900岁，像挪亚都是900多岁，对不对？最短的也活了700多岁，所以显然他不是讲到年岁是人的寿数的年限是120，他而是告诉你说从上帝发出判语的那一刻，他只给他120年的时间。时候到了，时候满足了，上帝的审判就临到。所以机会不是永远在那里。我刚刚跟大家引用的这以赛亚书的这节经文，也是以赛亚先知向着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发出的预言。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所罗门时代，他们分裂成南北两国，然后后来北国过了一段时间就先灭亡了，然后后来南国后来又灭亡了，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历史。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说这里历史里面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帝的原则，就是我给你足够的机会，我给你足够的恩典，可是你不悔改，到最后你就要面临审判的结果。以色列南国，以赛亚就是当时的先知，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南国的先知，一次又一次的上帝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远离你们的恶行，你们要赶紧悔改。可是以色列可能完全不当回事，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想法。我们觉得说好像很有机会，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其实在耶稣时代很多犹太人都是这么看，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怎么会呢？上帝你不会不恩待我们，上帝你不会不 keep 你的 promise， 不会持守你的诺言。今天我跟我们家孩子对话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常常会说，哎，爸爸你已经答应了什么事情，你不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诺言，任何一个应许，它都有一个先提条件，当这个先提条件不能够满足的时候，这个诺言这个应许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上帝没有给你一个无限的没有边界的一个恩典和诺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不明白，如果上帝是一个给你没有边界的恩典，没有边界的应许的承诺的一位这个上帝的话，那他不需要审判了，为什么还需要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的审判呢？在启示录里面引用了相同的言语，在启示录第10章第6节，他说不再有时日，够，上帝已经给这个世界足够的多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贯穿整个圣经的上帝的做事的法则。上帝是恩待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一样，主爱实在是很多，我罪虽然那个那么多，但是上帝的宝血可以涂抹，这都没有问题。上帝的恩典的确是这么大，他可以去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甚至是认为是罪大恶极的过犯。我最近还听到一个牧师，他以前是一个，你就没办法想象他今天是牧师，可是他当年曾经是杀过人，他杀了人然后在监狱里面坐监，然后在监狱里面认识耶稣，然后出监之后成为一个牧师。你没办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人就站在你面前，他曾经是一个杀人犯。再大的罪，我们的上帝的恩典都可以去涂抹，都可以去遮盖，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要悔改，你必须悔改，而且你悔改，上帝会给你机会，可是你要把握你的机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生发一个问题，说这个耶稣，你这个比喻就是明显是讲的是犹太人嘛，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哎。 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救恩的保证。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法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今天跟大家不去讨论那种就是大家的彼此的争辩，说你的救恩会不会失去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告诉你说，在圣经一贯所启示的真理里面，他告诉你说，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可是你一直仍然活在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一个罪的里面，你觉得你这样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吗？加拉太书五章在我们常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段经文的前面一段，他就在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他说，所有这些罪的事情，所有这些情欲的事情，行这些事情的人都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话。什么叫行这些事情？不是你行一次两次，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你持续的犯罪不愿意回头的人，你不能够进上帝的国。你今天不能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觉知了，上帝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的国？上帝说，你有没有持续的活出一个在悔改中间的生活？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好好想一想，你今天在人的这个世界里，你尚且不接受这样的原则，如果你是父母亲，你不会做一个溺爱儿女的父母，你不会说你的孩子怎么样对待，怎么样的悖逆，怎么样的犯各种过错，你都是不指正不提醒，好啊，哎，很好啊，我就让你这样做啊，我也不去管教，你就这么做吧。我作为父母亲，我们尚且不会这样去溺爱我们的儿女，你觉得你在天上的父亲他会这样做吗？我们真的把上帝当作是愚昧的吗？我们一直活在我们的最终不悔改，我们还期待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得到天上的永远的赏赐吗？但是我们要思想啊，很多时候基督徒呢，我们讲悔改很容易啊，我要悔改，哎呀，这个是得罪神，我要悔改。但是呢，我们也没想到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可能仅仅只是在我们的言语上。耶稣的这个比喻其实他不仅仅讲到悔改的机会，他讲到是这个悔改是一个真正能够结出果子的悔改。这样的上帝的要求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当施洗约翰出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有一群人率先出来去悔改去受洗。大家记得那个经文是什么记载的吗？那些犹太人的领袖，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最先出来的，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有宗教热忱的，我们是对上帝的有一种最敬畏的，我们是最敬虔的一群人，而你这样的这种活动，那我们当然积极参加了。你说那个要悔改，我马上悔改，要受洗我马上就下去洗一下。可是当这些人所谓的受洗悔改起来之后，施洗约翰却对他们说什么？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因为你们所谓的悔改没有和相应的行为相匹配，所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任何一个悔改都是要有行动的，就像耶稣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说，你要结出果子来，你结不出果子来呢，最后的结果就只能砍掉。你不要说我已经悔改了，那个口头上的悔改是没有意义。我们很多时候会找借口，当我们在一种罪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喜欢找一种借口，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里面。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啊，这个弟兄他说他一直被这种色情的东西所困扰啊，他会时不时去看一些色情的图片，看一些色情的东西啊。他是个基督徒，他甚至还参与教会的很多服事。可是他一直陷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知道那个是得罪神的，可是他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啊。这个借口如果我说出来，大家可能听上去就觉得很好笑啊。这个弟兄是一个单身的弟兄，他的借口是什么呢？他说，主啊，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你总该给我一个奖赏吧， 那我这样为你服侍，你看我一个人单身这么，我就是没有，你不为什么不赐给我一个姐妹呢？那你既然不赐给我一个姐妹，那我就去做这些事情满足我自己，让我自己高兴一下，让我自己满足一下。你看那个人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他明明是在活在罪中的时候，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借口，仍然让自己继续活在这个罪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已婚的弟兄会不会也遇到同样的试探呢？你说因为我在婚姻里面，我的太太，我的妻子不能够满足我，所以我就到外面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关系。我说上帝啊，你看你这是你做的啊，你不满足我，所以我去自己满足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在很明显的一些罪里面，我们会去找借口，会让自己好像良心比较安一点，但是我们却仍然愿意选择活在这种罪的这种生活里面。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说当我们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每次都能得胜，我在这里面所讲的是我们有没有在每一次面对试探，每一次面对罪的时候，我们竭尽全力的要抓住神，依靠神去和罪对抗，和试探去对抗。我们有没有抓住每一次在上帝面前给我们的机会，说主啊，我知道这是罪了，我马上要悔改，在你面前我马上要采取行动，我今天碰到这个色情的诱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要远离它，我要想尽办法避免这个事情。你知道那个弟兄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吗？他在他的电脑上，在他的电子物品上装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很有意思哦。这个软件不是说，就是说他上了这个色情网站或者看了色情图片，他会砰一下跳出一个 alert， 没有那么简单哦。他会自动发一个信息给另外一个弟兄，然后那个弟兄就会非常严肃的过来说：“哎，你怎么回事？”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竭力的去要保守自己的洁净，保守自己不会被这个罪的诱惑。我们今天在讲到悔改的时候，悔改的行动乃是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借着悔改，不断的在神面前尽心竭力的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不再陷在罪中，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完全没有瑕疵的在神面前去面对神。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想说，这个我不会遇到这种事。那我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没有其他的罪？我们有没有一种，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有没有一种自夸和自义的东西？当我们认为我们足够认识神，我们足够对圣经熟悉，对神学熟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种骄傲在我们里面生发？我们觉得说，你看我的生命多么的好。我们有没有一种彼此的一种谄媚，彼此的一种吹捧，以至于我们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同时也希望好在这个过程好像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和别人的一个和睦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容忍谎言啊？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没有容忍一种论断，一种背后去议论别人，去说别人？我们一方面的确是我们要求神，求圣灵光照我们，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一旦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间的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回应就是马上的悔改，抓住神给我们现在的机会，快快的悔改。上帝的恩慈和怜悯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去享受，去夸耀，上帝的恩慈怜悯是始终带领我们要悔改，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和宽容是要引领我们不断的悔改在他面前。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这个太刺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生的道路，你今天一生的道路就是一个不断的悔改在神面前的道路。我们不要去为自己找借口， 我们要抓住现在神给我们的现有的机会，快快地回到他面前。无论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还是借着圣经的话语直指到我们里面的罪，还是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甚至不信主的家人，有时候也会提醒我们，就像巴兰的那头驴啊，只要我们认出那是上帝的提醒，说我们里面有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而且告诉神说，主啊，我要靠着你尽心竭力，我要在这样的罪上，我要经历到你的大能，以至于我能够看见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罪。好，我想我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例子，就是一开始讲到的这个人的这种心态啊，我想这是我们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认为说我们总会有机会悔改，总会有机会去好像我们可以去做成一些事情。那我自己其实我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说其实是我自己蛮后悔的，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啊，我的父亲在2018年去世。那在他去世前的几年呢，其实他已经，我跟大家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其实我们已经观察到他的生活已经发生一些问题啊，他不能够自理，那然后精神上也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啊那个问题对他的影响有多深啊。那我们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常规说啊，就是那时候我们还住在中国，我们就是每到逢年过节会去看他。那时候后来出国了呢，也基本上保证大概一年能够回去看他一次啊，就大概就是这样。那但是等到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我非常的后悔，说当初为什么没有抓住机会去服侍他啊，去让他感受到子女对他的一种爱，一种关怀。我会发现说我并没有尽心竭力啊，做到更多去关怀他。那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结果在神的手里，我们都可以这样说。但是作为我们来讲，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上帝不要我们去决定那个结果，因为结果一定是在神手里。最终神是不是给你机会给我机会，这也都是上帝说了算。但是神对你我的要求就是，每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尽心竭力的去往前走，我们生命的最深处是不是对罪有一种恨恶，我们觉得那个罪就好像是一团发了霉的东西，烂又臭又烂的，我真的是要把它丢掉。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毅然决然的一种决心，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去悔改在神面前，结出神悔改的果子？好吧，我想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啊，我们都在你面前，我相信主耶稣当初他看到那群人，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迫切，因为我们人都是喜欢说说讲讲，而且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会去讲别人说别人，但是我们自己如何呢？所以我们的主那个时刻就把所有这些人的眼光都拉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告诉他们说，你不要看别人，不要去讲论别人，你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你们自己如果不抓住机会来悔改，有一天你们要如此灭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大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 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主，我们同时也知道，你不会永远给我们机会。我们需要抓住你所给我们的现有的机会，我们要快快的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不知道这样的话语，这样的信息，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发生功效。我只能在这里呼求圣灵，求你自己亲自来开启我们，擦亮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真的可以做你无瑕疵的儿女。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